欢迎收听风投圈，我是 Real。 本期节目由专注于职业成长的互联网社群职人社赞助播出。职人社是我的朋友黄海军创办的，致力于帮助互联网行业从业者职业成长的垂直社群。海军是我在知乎早期的同事，他之前曾经在网易、豆瓣等互联网公司做过多年的产品经理。在注意到身边朋友旺盛的职业发展和交流需求后，他创办了职人社，在3年多的时间里，与近1000名产品经理、研发工程师以及运营方向的求职者一对一交流，帮助他们寻找国内众多知名独角兽公司的机会。他对职业发展和求职招聘有深入的观察和洞见。职人社组织了很多线上社群和直播沙龙，传播互联网业务操盘手的实践案例和经验。欢迎通过本期节目详情连接里的二维码加入职人社，参与沙龙交流。
我们这一期主要是聊一下互联网行业职业道路的问题。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其实是一个网上流传很广的新闻，就是阿里巴巴的天猫淘宝的总裁蒋凡，据说要求整个阿里巴巴的 P8 的员工要实现在35岁以下全部的 P8 的员工。P8 是什么概念呢？去年不是有一个非常火的一个征婚帖嘛，就是阿里的一个 P8 的一个人说他要征婚，搞了一大堆的条件，对吧？要被网民都喷得很厉害。那 P8 在阿里的岗位呢，其实名字叫做高级专家。然后呢，他的工作连线通常哈都是网上的公开信息哈，我也没有在阿里工作过，工作6到12年，然后这个薪资含股票是在150万到200万的这样的一个年薪的水平。它这个范围还挺广的，因为据说你如果是做得好的话升的会快一些嘛，对吧？那如果说你是升得慢的，可能要到10年以上才能升到。那跟它相关的一个级别就是 P7 呢，是它的第一个级别，那大概就是4到8年。然后呢，从 P7 开始，这个员工呢就会开始有股票，就会公司会有股票的奖励。然后呢 P7 以下，也就是 P6 P5 这些呢，可能就是一个工资。所以从 P6 到 P7 按道理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跃升了，对于阿里的员工来说。然后再到 P8， 那可能又有一个比较大的飞跃，而这个飞跃可能很多是在股票上。但因为大家都知道阿里巴巴的股票是非常稳定的现在已经可能还会显现出来说，以前说 BAT 对吧，百度先掉队啊，最近半年看股价的话，可能腾讯也有一点点被阿里拉开了一点点差距哈。这个然后阿里一定是 BAT 里面最稳定的。然后呢这个 P9 更上一级那就更高了，可能根据他拿的股票的数量和当时股票给的价格就可能是300万、500万或者更高，这个就很难说了。往 P9 以上那就上不封顶，对吧？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是6年前阿里巴巴还值1000亿美金的时候拿的股票，对吧？那现在已经值5000亿美金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
5倍。
股票就本身自己在翻嘛，对吧？你拿股票这个事情它会自己会涨的嘛，所以这个你也不用去花什么心思。
不管怎么说，就是 P8 这个等级在阿里的这条它应该算什么技术线，对吧？还是专业线，这里能算到是一个中层了。
应该说是中层往上一点点吧。它从专业线来看的话叫 P8 嘛，从管理线来看叫 M3 嘛，对吧？所以其实
对对对，
只是一些说法而已啦。对，但本质上就是对应的工作年限和收入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蒋凡是一个85年出生的人嘛，他已经做到了这个天猫淘宝的总裁。那他是应该是
他刚好35岁嘛？
他刚好35岁，对，他是到了 P14 还是 P13， 这个我不懂啊，因为我们也不是专门研究这个的。但反正他是最高层，然后呢他就要求这个咱们公司的中层不能有比他大的，
至少比我年轻，对吧？
至少比我年轻，是的。
不能你们来指挥我。
你觉得这个合理性会在哪里呢？那个 Real， 这个对于互联网人来说，大家都在吐槽嘛，说大公司怎么这样啊，对吧？那其实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必然性呢？
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想啊，但是从我们看到中国互联网公司的一个现状，确实是通常就说是一个年轻人的行业嘛。
中国互联网公司是一个年轻人会比有经验的从业者会更有战斗力的这么一个行业，这句话我觉得一定是对的。但这句话背后有一些道理是什么呢？其实 我觉得我们在做一个职业发展的时候啊，其实一定要分清楚我们自己在的这个行业它的特性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做投资的嘛，投资肯定也是要看整个行业的发展规律。那我们可以在这一期节目里面用这个我们投资人的眼光来看一下自己所在的行业，包括互联网行业，等一下也可以聊一下投资行业，对吧？它的行业特性是什么？
怎么投资自己，
对吧？其实投在自己身上，你会发现互联网要求的能力其实是对于变化的适应程度要特别快，而且它要不断掌握新的知识。这样的一个行业要求其实会对有经验的人是很不利的，因为有经验的人会有一个优点是说他见识的东西多，但当你见识的东西已经没有用了，它过时了，对吧？他六年前你做了一个产品，你是个产品经理，六年前你做的产品和现在做的产品对一个产品经理的要求一定是完全不一样。运营就不用说了，你以前是做 APP 投放的，后来你就去做直播，再后来可能私域流量变得非常重要，对吧？那一年当中就好像我们经常讲的，就是抖音是一个16年才上线的产品，对吧？然后淘宝的直播啊，现在最火的这种淘宝直播也是17、18年的。李佳琦两年前没人知道李佳琦是谁的哈，但李佳琦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国民性的一个明星，对吧？那包括私域流量也算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玩法，对吧？那这些东西其实经验有用吗？经验好像没有任何用了。
对，这个行业在两年前根本就不存在，你这个经验怎么拿来用呢？对。
但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会变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除了少数能一直往管理岗走，因为管理岗其实你会发现它是会对经验有要求的，因为你不是在一线去做刚刚我们描述的这些新业务，你可能是去做一个战略的把控啊，还有一些人的和组织的管理嘛。就如果你能做到这一步的话，那可能经验是有用的。但如果没到这一步，你还是在业务前线去做事情的话，其实年轻人或者说是工作3到5年，可能是整个互联网行业你会发现无论是跳槽是最容易的，然后老板是最愿意提升你的，对吧？那在这么一个3到5年的时候，但如果你是一个10年经验的人，你会发现你自己找工作反而更难，
很尴尬。
是的，那这个事情其实你会发现在一些行业里面又会更加的极端，例如就是娱乐业。什么叫娱乐业呢？就是如果你是吐槽大会的编剧，或者你是奇葩说的这种导演，其实你会发现爱奇艺把这个什么中国有嘻哈呀，中国有说唱啊，这样的一些面向年轻人的节目能拍得好的这种制作团队，其实90后是里面绝大部分的这个无论是这个节目的监制导演策划，其实都是很年轻的人。因为你会想象说一个80年或者85年出生的人，他怎么可能拍得出来中国有嘻哈这样的节目呢？他们自己都不看
什么是嘻哈，那个时候都不知道，对吧？
是的。所以在整个互联网当中呢，也会有一些行业会比另外一些行业要更加的夸张一些。就我觉得最极端就是我们刚刚描述的这种跟年轻人相关的节目啊，所以应该说中国有嘻哈的那个总策划，这个项目的策划应该是凭借这个项目的成功，好像是升到了整个爱奇艺集团的副总裁，就作为一个90年前后出生的这么一个人，对吧？那所以你在别的公司可能是很难的，但是在娱乐行业这个事情是非常的明显，对吧？那可能电商的话会稍微好一些，然后就因为电商毕竟还是有一些这种数据驱动的东西，它也不是完全年轻人驱动的，对吧？它稍微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去，所以那个蒋凡才说35岁这个事儿，对吧？那我不知道那个 Real 你们所在的这个程序员的圈子或者设计师的这个圈子你应该是比较了解的，这两个行业的人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包括产品经理。
其实技术这块也要分，就是技术就是在包括在我们互联网所用到的一些这个前端后端啊，包括一些技术上面它也要分，就是也是有类似的问题，就是有一些这种技术更迭比较快的行业，比如说典型的像是这个前端这个行业，就所谓像我们写网页啊，写这个 UI 啊，写这个 不是小程序啊，这些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代码的人，他们因为这个行业就更新目前来看是比较快的嘛，所以这里面也存在就是说大部分是年轻人在做，然后一些这个相对年长的话在这里面它的这个基础积淀的优势相对要弱一些，然后相对来说后端和一些像比如说是数据的一些技术，它因为更迭那个没有那么快嘛，所以很多有这些技术经验的人反而是有更吃香，特别是对于这种底层的一些技术，对安全那些有对经验更有更高的这个要求的子领域，相对来说会好那么一些，但总体来说也不算特别的就是中老年友好吧。虽然我的另一档节目我们常说我们是一个中老年程序员节目哈，但其实也是一个自嘲嘛。
明白，所以其实会非常的和他所在的这个行业迭代的速度和新东西产生的速度会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这个行业新东西产生的速度已经不快了，其实老人一定是可以根据经验来占据优势的，对吧？
这是其中一个方面。我觉得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说，你过去积累的这些经验有多大的这个比例上能够应用到新的技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新兴的东西出来，然后那是你过往积累的经验能够马上迅速的移植到这个新的领域里，新的这个技术，新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销售的这个思路也好，你能够迅速的移植过来，那没有问题。但其实通常来讲，这种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嘛，而且如果行业更迭速度太快的话，你是比较难实现这一点的。所以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你可以从这两个因素去判断哈，这个行业到底适不适合一个比如说我们叫做这个更有经验的一个人。
是的，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熟悉的一些行业的例子哈，也是跟整个泛互联网相关的哈。刚刚 Rio 讲到的是跟程序员相关的，因为我是看消费行业的，所以其实我们经常打交道的人呢，会有保洁相关的这样的外企的人。其实你会发现，在外企它是一个典型的按照时间序列来排先后次序的这么一个情况，对吧？那你在40岁以前能做到保洁中国区的高层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对吧？而且保洁是出了名的从来不空降啊，从来不空降这件事情也是挺厉害的一个企业文化啊，只在自己公司内部培育，但肯定也是一级一级的让你从公司内部往上升嘛，对吧？那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大概13、14年到15年这三年的时间哈。因为这三年的时间你会发现，当时是整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这么一个阶段，互联网公司感觉已经要颠覆一切了。那在当时发生的一个现象就是，阿里巴巴刚好在天猫的整个大的部门呢，需要非常多有行业经验的运营岗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当时天猫有这个所谓的我们聊过的运动服啊、化妆品啊，对吧？洗衣液啊、洗发水啊，对吧？每一个行业都需要有一些那个行业的所谓的运营岗位，他们如果通俗点说的话呢，可能叫做小二，但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贬低了人家的那个职业的属性吧。人家说的用小二这种词，对吧？其实就是行业运营，它的作用呢，就是说去对接商家，帮助商家去做活动，去推广自己的这个天猫店，对吧？这样的岗位，这样的岗位呢，当时阿里巴巴是比较喜欢从有行业经验的这种外企去招的。那保洁呢，当然是首当其冲的这么一个黄埔军校，对吧？当时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在保洁过去的人的话，会有一个最佳的时间点。什么叫最佳时间点呢？它可能是3到5年，就我可能就大概的说吧，就也不要说那么精确，但可能就大概这么一个时间点是阿里巴巴最喜欢要的。而且过去之后呢，可能发展的也更快一些，因为过去的时候当年可能是 P7过去，那可能现在已经升到 P8 甚至 P9, 对吧？也大有人在，当时也跳过去的人。所以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在外企积累了自己一定的行业经验，但是呢，你不要等到你的姿势变老，对吧？你不要等到你的知识已经过期了，然后你就马上迭代到一个更有挑战性，或者说这个行业天花板更高的这么一个岗位上。然后你搭上这个车，然后你又实现了现在这个创投圈经常说的这个第二曲线，然后你就就又涨起来了。这个职业生涯，从投资的角度啊，我们从投资个人的角度，那 如果你是一个在保洁已经待了十年以上的人，你反而觉得你很难跳，因为保洁待十年以上，你可能的年薪也两三百万了，但你就不可能说，哎，一跳到一个新的地方，马上给你更高的薪水，对吧？然后还给你更重要的岗位，对吧？那如果你只是一年两年呢，你跳槽到别的地方，人家雇主就会觉得，哎，你好像这个经验还不够，对吧？还不能做事，还不能过来就把一摊事儿给弄好。所以其实会发现最大的赢家就是在那个互联网快速发展的13到15年，大家可能想象当时中关村创业大街最火热的时候，也就是全社会对互联网最感兴趣的时候，在那段时候利用自己的经验跳进去是发展的非常好的一种状态。那如果说是错过了那个阶段，到了17、18年啊，你还想从保洁往阿里巴巴跳的话，问题来了，阿里巴巴开始对人才进行压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同样是三五年的经验，可能给你降级，对吧？来可以，但级别不是那个级别了，可能 P6， 对吧？所以其实
要亏了，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现不管是从消费行业跳到互联网行业，还是从互联网行业去创业或者说别的不同行业之间的转换，其实你会发现那个时间点还有你的经验的迁移性，这些事情都是要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帮你找到更好的一个发展的机遇。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到了17、18年以后，大家往互联网跳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的正确或者说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选项。但这个选项呢又会成为了一个很中庸的选项。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和想法就是说，看到很多想从互联网出来创业的人，或者说想跳到我们投资行业的人，我们会经常交流，其实也会发现现在还要找到一个未来三五年还能快速发展，但现在还没有被完全的挖掘出来这样的一个潜力的一个机会，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诉求和想法。但这样的机会其实是
找增长点吧，
不好找了，对吧？现在就没有以前好找了。其实以前还是更好找一些，你13、14年你就闭着眼睛跳到阿里就好了嘛，就是你无论从各行各业，对吧？那现在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不好找，但你会发现这个事情仅仅是互联网行业的一个逻辑而已。就是我们刚总结一下互联网行业的逻辑，就是说年轻人有优势，经验有时候不可迁移，同时就是一定要把握好某一个发展的一个势能点，而不是说白白的让自己在同一个公司待十年可能才去考虑新的机会，对吧？但是在一些别的行业，例如说是一些 2B 服务的行业来说的话，其实就不是这样了。因为 2B 服务的行业，我们经常也会有时候跟一些 2B 服务行业的一些好朋友去交流，他们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 2C 是年少成名的，对吧？ 2B 呢是比较容易老来幸福的啊。举个简单的例子啊，这个麦肯锡的合伙人一定是做 2B 的，麦肯锡是做管理咨询的最大的公司，对吧？为什么说麦肯锡的合伙人一定是老来幸福呢？很简单，如果你是一个30岁的人，你说是麦肯锡的合伙人，你去见客户，客户可能屁都不鸟你，对吧？因为客户觉得你可能在瞎掰，对吧？如果你是一个
客户都是比你大10岁20岁的，
对啊，如果你是一个头发有点发白而且戴着个眼镜啊，非常沉稳的一套非常中年人的这种西装，对吧？革履的出现啊，这个就会给客户很大的安全感，所以客户肯定也会更加的那个更加的去接受你给他提供的一些管理的建议，对吧？那其实投资人也是一样的，投资人其实有年轻的投资人做得好的，当然有，但其实从募资的角度，你从投资人自己去募资的角度，他还是要面对我们行业里面称作为 LP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
基金的投资人，
对，给基金投资的投资人，那其实也是像这些人去以乙方的这种角色去向咱们这个投资行业的投资人去募集这个基金。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跟麦肯锡的合伙人我觉得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的经验，对吧？你整个人的气度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时候年龄就会是一个优势。 Real 在这方面应该有体会，因为 Real 自己是有募集过基金吗？
对，这确实就是太年轻还是会比较有劣势了。其实 因为其实道理也比较简单啊，就是说很多，比如说像啊、你的老板对吧，峰叔，就点属于典型的这个比较老来幸福这个年龄段的人，但其实他在就是风险投资基金的这个合伙人级别这边，他还算是年轻的。
峰总就是我的丰瑞资本的领导李峰哈，他是73年出生的，现在是46、47这个年龄在风险投资行业的老板这个级别的人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年龄吧。
对，就是中间这个层级吧。那为什么？其实道理比较简单嘛，就是你要自己独立出来干一个，你自得有过往业绩去证明你的能力嘛，对吧？这个东西又不是说就是怎么看你的评判你的能力，是就直接看业绩是比较简单的嘛。那业绩的话，你需要一定的时间，你的项目才会有成长成熟，对吧？你得经过好几个这个行业的周期，大家才会信说你不是因为吃了这个周期的福利做得好，而是因为你确实不管是在周期好的时候，还是这个就是环境不好的时候，你都能做得好，这个都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
是的，所以跟它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就是峰总自己他投资的项目很多是年轻人创业，包括他也是整个投资行业第一个去对外去推广这个90后创业这个概念的一个投资人吧，在当年的时候，那个是5、6年前的时候，现在可能90后创业这个概念没人提了，因为反正90后都是90岁了，提来干嘛呢，对吧？就反正这个就不成为一个概念了。但在13年的时候，14年的时候，90后创业还是一个很火热的一个概念啊。当时他是第一个推这个概念的一个主要的投资人。那当时他投了一个项目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叫脸盟。脸盟是创始人叫郭烈哈，这个郭烈呢是在腾讯工作了1到2年的程序员，然后呢他就还是产品经理，我都有点不记得了，然后他离职之后呢就得到了投资，然后去做脸盟。脸盟呢做的火过一阵儿，去得到过 APP 排行榜的第一名，这个苹果的。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这样的工具呢可能火不长，对吧？然后呢后来就掉下去了。但非常厉害的是，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个河流，但是他就成功的两次登顶了 APP 排行榜，是做了一个新的产品叫做 FaceU 啊，对吧？那这个 FaceU 这个产品，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应该也知道，也是火过很一段时间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产品。然后呢，他就是也是重新又第二次登顶了这个 APP 的这个排行榜，那后来就被今日头条收购了，然后这个创业者实现了财务自由，投资人也成功的套现。那被今日头条收购的时候，这个创始人郭烈还没有到30岁嘛，因为大家知道90后创业嘛，你想收购都已经2年了，你想当人家
是的，
人家财务自由退出的时候是什么年龄哈，这个可以想象。所以其实我用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就是去说明，诶，你发现有一些东西还真的只有年轻人来做，脸盟和 FaceU 你让一个40岁的一个充满经验的一个人来做，他是没法做的，因为他也不懂这个事情。
本来就是针对年轻人的一个产品嘛。
所以对于很多不同的行业来说，大概你如果从 2C 和 2B 这两个行业来作为一个区分的话，你会发现因为 2C 的产品的新产品啊，我们加一个定语叫新产品，通常是面对年轻人的，糖豆广场舞除外哈，糖豆广场舞是一个
面向
中老年人的一个 2C 产品，但这个可能是算少数。大量的 2C 产品它一定要抓住年轻人，这也是我们做投资的时候为什么很关注年轻人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只有新的人群他才有可能接触和更快的去接受新的玩法和新的产品。而只有新的玩法新的产品能迅速的流行起来，风险投资这个行业才能赚到钱嘛。就如果这是一个线性成长的，或者说它是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一个机会点的话，其实为什么不是大公司做呢？为什么不是腾讯呢？为什么是脸盟呢？对吧？
对，
只有通过新用户的成长产生出来机会，而且创业公司啊，通过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这个速度切入这个风险投资才有九死一生的这种可能性嘛，对吧？所以你做一个给大妈的一个产品，或者说做一个给白领的一个产品，其实你会发现很少人去做什么白领社交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向了。但年轻人社交每年都有人做，每个月都有人做年轻人社交， 但白领社交你会发现做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对吧？三十岁左右的人的社交，是因为发现三十岁左右的人的社交基本上微信就可以解决了。
对，也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就是认识陌生人的诉求了。
对的，所以认识陌生人也好，对吧？约会也好，对吧？新的年轻社交也好，玩法也好，年轻人一定是重点。所以不是说年轻人就代表社会的全部，而是说对于要想年少成名，三十岁就把公司啊、能够啊、卖给今日头条，然后实现财务自由这样的创业者而言的话，其实年轻真的是他们最大的资本和优势。但如果你发现，我也经常想一个问题，一个人三十岁以前可能就赚到钱了。因为我们做投资真的会见到这样的人哈，虽然我们自己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是属于 to B 那个行列的那个人哈，就属于老来幸福的那种。to C 的这样的人生的高潮来得太早的话呢，后面他应该往后的几十年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呢？对吧？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其实这个事情不是说你想重复实现成功就能重复成功的，是因为刚好在特定的年龄段、特定的能力，能够对年轻客户、年轻的用户有刚好的一个把握，所以能实现一个啊跟年龄跨越年龄的一个成功。但这个成功不会说是哎你35岁就能再成功一遍，45岁就能再成功一遍。所以我有时也在想说，这些年少成功的案例其实后面的发展的轨迹应该是怎么样的，
这可以做一个这种长期的追踪，可以看一下。
所以如果你觉得呢，因为你自己还是属于一个to B 这一块，对吧？我们两个人其实都是在 to B 这一块，所以你觉得这个做，因为我们本质上做投资是面向创业者和面向基金的投资人，就两边嘛，一边是基金投资人，一边是我们投的创业者，这两边其实都是一个社会当中非常垂直的一个群体，它可以理解成是 to B， 对吧？因为我不是面向大众，我们做风投圈可能有一点点是 to C 啊，但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业余的一个爱好嘛，对吧？它其实本质上我们的主业是 to B 的，所以其实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是不用像阿里巴巴的员工一样35岁就怕被淘汰吧，应该。
现在是担心太年轻了
太年轻做合伙人有点 hold 不住，是吧？这个是那个 real 的一个，
对的，经常没人信你啊，
没人信你。你可以说一下你们被那个投资人拒绝，因为咱们基金行业的投资人就是给咱们基金投钱的这些人嘛，被这些人拒绝的一些惨痛的经历因为年纪太小会有这样的经历吗？
这种有啊，就具体例子都不说，肯定这个是一个普遍的状态。其实我们老说这个说创业项目去找这个基金募资经常被拒绝啊，其实作为基金的这个管理人去找这个 LP 募资的时候，那被拒绝的状况那更惨烈多了。
这基本上跟创业者来找这个 VC 一样的，基本上没有任何区别哈，这都是要
是的是的。
所以对于创业者来说呢，有些人会说诶，你20多岁人家就创业成功了，对吧？这个你这个30多岁你还没创业，其实不一定。另外你看啊，你知道李开复啊，他50岁才创业的。李开复在50岁以前哦，其实都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哦，他一直都是在谷歌和微软这种大公司里面做高管的，他不是一个创业者。但他50岁的时候创业做啥的呢？他做了创新工厂。他在50岁的时候创业做创新工厂。创新工厂是一个什么机构？它是一个 to C 的还是一个 to B 的？它是一个 VC 对吧？
投资机构吗？
它是一个投资机构，典型是一个 to B 的机构。但是李开复在50岁做创新工厂的时候啊，所有的投资人就是基金的投资人，也就是我们行业里面称为 LP， 我们后面就称为 LP 了，就比较简单哈。LP 对于李开复极度的认可和信任，虽然李开复从来没做过投资，因为李开复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跟美国的这种 LP 去沟通的时候非常的顺畅，而且他是懂中国的人里面英语最好的，英语最好的人里面最懂中国的，因为他的职业生涯都在中国去进行，他也是一个中国人。
他应该是横跨就是苹果、谷歌和微软三大科技巨头的高管。
没错，所以如果李开复他50岁去创业做一个社交产品，他一定不会成功，或者说他不成功的概率会非常大，因为他 他的经验和能力去做一个互联网的 2C 产品是没有什么迁移性的，用刚刚 Will 所说的这个情况。但他50岁去做的是一个创新工厂这样的行业，对吧，是一个老来幸福的投资行业，把所有的科技公司高管的经验一次性的释放，而且是就其实你说 LP 姓谁吗？ LP 是姓一个30岁初出茅庐的一个投资人，哪怕他投了两个项目，李开复可能在那个时候他没做过投过项目，但他摆在你面前他说他可以投项目，你信不信？可能你也会信。
是的。
所以其实投资是一个 to B 的服务业，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想着让自己的未来的发展可能更好的话呢，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多去寻找一些能一炮而红的啊，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了哈。其实不用一炮而红，反正你年轻的时候你去今日头条，抖音的管理层也是90后啊。你想，抖音的管理层是90后，抖音的这个对外经常是有一个叫张楠的一个总经理，是会有一些代表抖音会做一些对外的一些分享嘛。其实他是抖音的总经理，他就是一个90后，对吧？如果你说你35岁了40岁了去抖音应聘，对吧，然后你发现都是90后在你上面，其实你自己也会觉得有点稍微有点尴尬哈。但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你在抖音就是应该是一个90后去做总经理的，对吧？但你如果是想做创新工厂的话呢，你可以再熬到50岁，然后再等等。对，然后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哈，就是说这本书呢是叫远见，远见就叫这个名字。这本书呢是奥美的一个合伙人写的，是一个美国人。然后呢他说的就是说职业生涯你该怎么规划，对吧，前十年，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对吧，你应该各自的去专注在什么事情上。但奥美跟麦肯锡是同样的一个类型的一个公司。
奥美是个 4A 广告公司嘛。
没错。
然后他也是服务企业的，所以也算是 2B 的。
对的，没错没错。所以其实他在去理解整个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他是非常强调这个职业发展的后劲，或者说你的持续性，你能不能把你的成功延续到50岁60岁。所以如果对这方面话题感兴趣的听众呢，可以去读一下这本书。但如果说你是一个互联网行业的一个年轻人，你想寻找的是30岁如何能够做出一个好的 2C 的一个产品，那你就不要看这种书了，因为这种书对你完全毫无意义。或者你想参与到抖音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对吧，或者说你想成为阿里的 P8 在30岁的时候，对吧，你就不用管这种书了，因为这种书都会告诉你说，哎，前十年其实你就是打基础的，你不要想那么多，你把基础打好前十年，对吧。
对，
然后人家说十年后我就前十年的职业生涯我都已经搞定了这个财务自由了，对吧，对于不少的互联网行业的人
不用看后面了。我也很怀疑哈，其实有没有类似于这种针对比如说这个30岁出头的这种在科技公司更迭比较快对自己职业有危机感的这种书，应该我觉得也很难写得出来啊。
这个你倒是个好问题啊。其实如果有听众或者朋友对这方面有比较多的想法和思考的话，其实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包括在我们的会员群组里面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两个人虽然不在这个行业啊，我们不在大公司工作啊，然后其实我个人呢也没有意愿去进入大公司工作啊。啊，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状态。但其实呢，从我们投资人的好奇心去出发呢，其实我还是觉得一个人的职业发展其实跟一个公司的发展呢是很像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愿意去讨论和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哈。
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淘宝的还没有到 P8 的35岁的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过了那条线之后你怎么办，对吧，会不会被淘汰掉，这个时候你的打算是什么，就还挺好奇。
很多人会去创业啊。
不会有那么多的创业机会给你吧。
对，也是，就能创业成功的这个机会肯定是在变少的，我们做投资人肯定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对吧。如果我真的是像13-14年啊，真的是街上都是创业大街啊，都是热火朝天的这种项目的话，其实呢说实话我们录节目也不可能有时间了，对吧。但现在行业呢不是
就在街上捞项目。
现在行业的项目是怎么样呢，有好项目但一定不是从街上捞回来的，就一定是啊，你在一个行业深入耕耘，对吧，然后呢你才能找到的，就这种淘金子的这种感觉。以前呢就是遍地捞的那种感觉，对吧，那种年代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 坐在家里面我们两个人聊聊天对吧，其实是不影响我们这个去捞到好项目的，因为你我用我聊项目的时间去街上捞我也捞不到对吧，所以呢
是的是的，
这个工作的方法已经改变了，就从我们工作方法的改变其实是可以体现出来这个创业的机会就从以前的网状式变成了打点式。那这个对创业者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说诶想像以前一样到淘宝混到个 P8 就出来创个业，觉得啊升不上去了出来创个业，而且没有那么多业可以创了，现在就是所以这条路在变窄对吧，
是的。
他另外一条路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是去一个未上市的公司 B 轮左右的 C 轮左右的当个高管对吧，你淘宝是个 P8 嘛，你可以去创业公司就当个副总裁，这个可能也是一条路，
把淘宝的这个管理经验移植过去对吧，
对呀，说不定这个公司能上市呢对吧，因为你毕竟你不用从零开始做，你加入它的时候可能已经 B 轮 C 轮了对吧，但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也可以让一些有这方面思考和经验的听众来跟我们去分享。
对，
所以从刚刚我们聊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对另外一个非常常见的在互联网圈的一个说法来进行一点的讨论和分辨。这个说法叫做你的职业生涯就应该找一条火箭然后坐上去，不要去想你在火箭上坐的是什么这条火箭是什么，你也不用想找到那个火箭对吧。这句话呢据说最早是谷歌的董事长叫 Eric Schmidt, 就是施密特，对于那个谁讲的，是对于Sheryl Sandberg, 就是那个 Sheryl Sandberg 是那个 Facebook 的 COO, 他好像什么时候讲呢，跟他是这个 Sheryl Sandberg 是最早在麦肯锡的，因为当然我们都知道了麦肯锡是刚在我们刚刚分析过了，它属于 2B 的对吧，它是属于一个老来幸福的行业，但是呢它要不断积累，你是很难年少成名的。然后呢当年呢他去从麦肯锡面试谷歌的时候呢，这个谷歌的董事长就跟他说了这句话，你就别在这种地方待着了对吧，你一定要来谷歌，因为呢谷歌是一个火箭，你就不要去想那么多，坐上火箭了你就厉害了以后。然后果然在他身上是成功的，因为这个 Sheryl Sandberg 通过谷歌的经验啊，他最后还跳到了 Facebook, 又上了一条更好的火箭，因为这个火箭它的位置更高了嘛对吧，你在谷歌是个中层，你去了 Facebook, 你是二号人物啊，你是 COO, 对吧，然后呢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所谓的找到火箭然后坐上去实现职业生涯跃迁的一个案例。但问题来了，这个说法还能成立吗？在今天的中国
我想想还剩下什么火箭，头条还没有上市对吧，
头条不是火箭了，头条是已经大家都知道的金矿了，就如果你在14年的时候进头条的话，那可能头条是个火箭，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知道是没用。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通常意味着这个机会变少了，这件事情这个思维模型就是我们平时在投项目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思维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社区团购大家都蜂拥而至了，共享充电宝大家都冲进去了，然后共享单车大家都在做了你看我们节目从来没讨论过这些方向对不对，是因为这些方向都是盛极而衰的方向，如果我们讨论这个方向很容易被打脸对吧，我们费了一个小时去讨论共享单车究竟应该如何思考，发现共享单车整个行业
已经凉了
已经凉了，但是我们从来不干这种傻事。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大家都蜂拥而至的时候你就没机会了，但是你看胡伟伟在做摩拜的时候啊，谁知道摩拜是一个能成立的想法呀，他当时做刚最早胡伟伟做摩拜的时候没有人投或者没有人能看得懂这个价值在哪。然后 OFO 在刚融资的时候也找过我，对，我也跟戴威去聊过，在16年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看懂啊，实话实说，虽然 OFO 最后没有做得很好对吧，投资也没赚到钱，那看起来我当时没有投的决定是对的，但你回过头来如果说我真的预料到它后面能发展得如此的迅速的话，我还能这么说吗，对，我这么说就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嘛对吧，最后虽然人家最后是没有跑出来嘛，但其实人家能够经历如此快速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轨迹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对吧。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真正事物在有很大的发展机会的时候通常是它还没有被整个市场充分意识到这个机会的时候对吧。那 还有一些人在后期做共享单车是这么跟投资机构去沟通的，他说你们呢、啊、其实不用给我那么多钱，我要对外收融一个亿，投资机构呢给我1000万就够了，但是你要允许我在 PR 的时候跟别人说这个叉叉叉资本著名的资本投了我一个亿，你要让我这么去 PR。 对，但其实你给我1000万就可以了。这为什么，这什么思维呢？这个思维就是说我就是要在这个市场上保持一个热度嘛，让大家来关注我嘛，这个事情比我拿钱更重要，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一种竞争了。如果竞争变成这样的竞争的话，这个火箭就不再是火箭了，
就是个那个窜天猴。
然后我们之前在几个好朋友的小群里面也讨论过一个现象，一个19年啊，也是去年19年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蘑菇街的上市，员工是当在公开发了一篇啊控诉管理层的一封信，说员工没分到钱，从这个蘑菇街的上市的过程中。这个事情应该是 real 你比较有想法的，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的一个缘由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也没有内部信息啊，我们是从外部看到的一些这个报道的分析的一些结论啊，不一定对啊。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投资人也没有赚到什么钱，那员工当然也分不到什么钱了，对吧？因为毕竟投资人的优先级更高嘛。
投资人没有赚到很多钱的原因主要是他上市的估值比投资人最后投进去的在
还低嘛，
一级市场的估值还要低不少。
对，所以就会涉及到就是要么就是补偿的问题，对吧？你可能有些之前有些协议约定，那就会压缩团队包括创始人的这个利益的一部分。那员工本来期权池就不是在整个公司的盘子里面占特别大比例的，通常是一个小比例的，对吧？10-20以内。这样的话最终就是大家都没有赚到钱的情况下，那也不员工也不可能有分得到特别多的钱，就指望一个窜天猴给你一夜暴富那是不可能的。
我这么去跟大家概括总结这个现象，这个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公司有了退出的机会能赚钱，首先谁是一定要保证把自己的出资和本金拿回去的？一定是投资人。我觉得这个在商业上是无可厚非的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给了你100块钱，按照1000块钱的估值，我投了100块钱，我占10%。最后这个公司啊，发现哎，市场上大家发现它不值1000块钱。他可能只值500块钱，所以最终公司的退出价只有500块钱的时候，那我作为投资人，我本来投了100块钱嘛，那我现在就会在我的投资条款当中规定说，哎，无论你多少钱退出的，你500也好800也好，是不是超过1000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退出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这100块钱还给我，对吧？因为我是我的本金，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一个事情，对吧？那出现了一个问题，就变成了像蘑菇街这样的公司呢，它上市时候估值太低，它把这些100块100块的投资人给他的本金可能还回去，或者说怎么样啊？之后啊，
就不剩啥了，
他就不剩啥了。因为你想，他如果说当时是以1000块钱的估值融了100块钱，对吧？占10%，那你会发现退出是只有500块钱，那你不就是你要还给投资人同样的100块钱，那你就要让投资人的股份变多。在投资条款当中，这一条在专业上叫做什么呢？叫做反稀释啊，这个也我们也不用具体解释了，这个具体的名词啊，反正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500块钱退出的话，投资人的股份就会自动变成 20%， 因为这个时候 20% 才能把那100块钱还回去，投资人都没挣钱了，对吧？
是的，同样的案例应该之前在豌豆荚被阿里巴巴收购的时候也出现过。
没错，是的，这个反正君玉他最后的这个退出肯定也是分到了一些，但是肯定没有很多，对吧？这个具体我们也那个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情况，但肯定因为他退出的这个市值是低于这个最后一轮融资的价格的，它也是同样的情况，对吧？退出的价格低于最后一轮融资的价格，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火箭就不再是火箭了。其实哪怕不用说蘑菇街的案例和豌豆荚的案例，哪怕你说小米的案例，小米在2015年达到行业的影响力的巅峰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它曾经以450亿美元的价格去进行了融资，然后在那个阶段进入小米的员工是按照那个价格去拿到期权的。那如果你现在上市只有200亿美金，现在小米只有200亿美金左右，当时15年 按照450亿美金拿期权的那些人，那他该怎么办呢？对吧？他是那个小米还是火箭吗？对，
只能放弃行权了，那就没有办法。
那就相当于这几年就是拿了个工资嘛，就是你工资还是有的，对吧？那只是说，
对对，
期权啥的就别想了。
这个画了一个大饼没有兑现。
小米的听众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公司最后有没有给你们去补充一些额外的一些补偿，或者说一些额外的期权，对吧？这个我们是不知道内情了，我们只是完全从这个外部的这个视角去看。
这种补偿也是就是说是另外的协议的安排了，就跟之前的你签署的那个期权的那些合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是的，所以其实关于这个火箭理论这个事情，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你的估值很高，或者说大家因为资本而拱出来的一些项目，其实它就不再是火箭了。因为你当你融资都融了那么多钱的时候，无论你怎么退出，你一定要在退出的那个时候啊，这个让投资人能够回本，对吧？就先别说赚几倍了，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当你发现回完本之后，或者说你的估值因为降低各种的原因，导致了其实员工的能够赚到的这个钱一定是在投资人和创始人后面的，对吧？先是投资人要回本，其次创始人也希望能赚到一些，再其次才到员工的期权池这一块。如果前两者这个资本上的这种套现结束了之后已经不剩多少了，那自然员工就不会剩下，对吧？就这么一个道理。因为创始人呢还是在投资人后面，但是呢创始人呢还是更有话语权的，因为毕竟创始人啊是具有这个签字权的。我给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啊，可能这个案例呢也不能在特别广的媒体当中去说，但是呢我们由于是一个小众节目，我们可以悄悄的跟听众们分享这个信息。大家是否知道摩拜单车在退出的时候，他的两个创始人，也就是 CEO 的这个王晓峰和有这个创始人的胡伟伟，他们两位作为股份最大的两个个人，也是差点没有分到钱的。这个事情我估计是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当时退出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27亿美金，对吧？美团收购了摩拜。但要知道哦，摩拜在被美团收购前的估值是多少？那可是40-50亿美金，因为他在不断的融资嘛。然后他总计融过的钱也就是20-30亿美金这么一个水平，就相当于是说一个值40-50亿的公司有20-30亿是融资的这个金额。用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天经地义的一个道理，你27亿美金退出的时候，是不是把所有本金先退给投资人，对吧？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既然拿了投资人的钱，你现在要退出了，你把本金还给我嘛，对不对？但问题来了，你融了20-30亿美金，你最后退出的价格是27亿美金，那剩下啥呢？没有钱了已经。怎么办？这个没有，如果你是创始人的话你会怎么办？
那也没办法，要不就是死扛着，那要不就是你得没有钱公司会倒闭，那就一分钱都没有了。
没错 ，Real， 我觉得你这个是非常有做创始人的那种想法，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那创始人说，我是一个股东，我要签字的，我不签字行不行？对吧？你这个合同，对吧？你们谈了27亿，那是不知道谁谈出来的，对吧？可能美团出的价格，对吧？或者腾讯跟美团谈好了，或者腾讯也是投资人之一嘛，腾讯是重要投资人嘛。我不签这个字行不行？
我拒绝，
我创始人我不签这个字，我有10%的股份，我不签，对吧？我不签字，你就谁也别想拿一分钱。那我不签字会有什么问题呢？公司会不会倒啊？因为你可能再融资下去就很困难啦、啊，对吧？公司会不会倒闭啊？
对，
倒不就倒了，反正我拿不到你也拿不到，对吧？我是创始人我也这么干，
玉石俱焚了。
玉石俱焚，对吧？所以呢最后这个问题是解决了，因为大家从外部也能看到，对吧？美团是成功收购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腾讯和美团额外补偿创始人，这个事情是不是完全按照合同走的？如果完全按照投资协议所有的公司章程投资合同从完全按法律走的话，就是没有钱，就是因为刚刚说的那个最简单的道理，你融了20-30亿，退出的时候20-30亿不就先还给投资人吗？没有人赚到钱的呀在这个时候。但是呢要签一个相对来说是临，不是临时，就现场，或者说就是额外的去给一个补偿的协议给到创始人，让创始人对这个回报感到满意，他才能签这个字。但问题来了，创始人有这个权利，所以他可以这么做。但如果你仅仅是一个员工或者是一个拿期权的人， 你是根本没有这方面的，
没有那个决策权，对吧？不影响签字，那你就只能等着。
对啊，不影响签字，因为是创始人代持的嘛。大家都知道，期权是一个有限合伙，有限合伙是有一个这个有限合伙的一个负责人，这个人是谁呢？通常是创始人嘛。所以创始人一签，他就签了。
是的，
是的。我觉得这个故事呢，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所以我最近知道这个故事之后啊，我觉得对于这种找到一个火箭坐上去去赚钱这个方法，我自己是稍微觉得没有以前那么乐观。因为如果你以前是腾讯的，你以前是阿里的早期员工，百度的早期员工，甚至你是美团小米的头条早期员工，其实在中国的互联网圈啊，都有一个津津乐道的说法，这个说法叫什么呀？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找到一个真火箭是吧？
对的，对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无论是合作伙伴也好，还是创业者也好啊，是一个40岁左右的，从腾讯出来的，对吧？他是大概05年、06年进了腾讯，然后呢，到15年、16年离职，对吧？八九年、十年的时间，对吧？做到总监以上，对吧？然后呢，啊，出来，然后呢，开始创业了，然后开始跟你说，哎呀。这个跟你们投资人讲，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对吧？我现在财务自由了，然后你投资我呢，也不是为了别的，其实钱我也可以自己出，但实际上呢，我需要一个投资机构的背书而已，对吧？
对,
对吧？就我要融资一个亿这一轮，对吧？然后呢，你投个5000万或者6000-7000万，我自己补个3-5千万，这个都没问题，对吧？都是这样的一个创业者，对吧？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然后呢，你跟这样的创始人聊完之后，我们因为做 VC 的经常接触到这样的，有时候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些人嘛，我们就会怀疑人生，对吧？怀疑人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干嘛了，对吧？我应该去找火箭，对吧？如果你是觉得你有这种想法吗？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
人家毕竟是做过真火箭的。
而且腾讯还是真火箭，你知道为什么腾讯真火箭？因为腾讯上市的时候市值低啊，它04年就上市了，上市的时候我都忘了，它就几十亿港币的市值吧。
对，
坐上这种几十亿港币市值的真火箭，最大好处什么？你上市后加入都不晚了，你在它04年上市，你06年加入都不晚了，因为现在是几万亿的市值，你加入之后还涨了100倍呢，还涨了几百倍呢，所以你怎么拿都是划算的。但你想，如果你在小米450亿美金那轮加入的，你想你能涨多少倍？你能打几个打5折啊，现在是，对吧？所以
他我说就没有用了呀。
对啊，就没用了嘛，对吧？真火箭跟这个坑人的火箭最大的区别就是，真火箭是你上传之后还涨了100倍，这个是真火箭。你上传之后他打了5折，那这个就是烂铜烂铁了，这不是什么火箭了。
窜天猴嘛，没飞出去就掉下来了。真火箭与窜天猴的区别。
所以呢，我的总结是这样哈，如果说真能找到真火箭，这确实是实现职业发展的最好方式，对吧？但是如果真火箭不存在了，你就不要去想着，不要去把自己眼前的这个机会和火箭混为一谈，就是说眼前的这个机会可能就是个蘑菇街，对吧？那可能你就认清事实，对吧？
该走赶紧走，是吧？
对，该怎么样怎么样。那最终还是一个什么能力呢？最终还是一个投资能力。这个投资能力怎么理解啊？
你得判断你自己所在那个公司是否值得你投入你自己的时间，这个资本吧。
没错没错，就是你的投资能力是体现在，不像我和 Real 一样，我们投资人投钱，你投的东西更重要，你投的是你的时间和你的青春。所以这个投资能力就变成了你怎么判断这个公司。如果它是一个刚上市的腾讯的那种状态的公司，你都不用担心，它哪怕是个上市公司，它还能涨一百倍。那在这个时候啊，你去加入它，你就是稳稳的做到个火箭了，就非常的让人羡慕了。但你如果判断下来不是这样的，它可能是个更像蘑菇街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对陈奇和对于蘑菇街这个公司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过节和不尊敬啊，我们只是因为客观事实，蘑菇街确实是最后一轮融资金额的估值30亿美金，但现在上市只有3亿美金，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所以我们才用这个案例来去作为举例而已啊，不是说我们对蘑菇街有什么意见。
这种类型的这种伪火箭啊，或者窜天猴，但我觉得就是在这一两年上市的企业里面会大面积的出现，对吧？因为过往的这个过高的这个融资的估值，以及现在这个资本环境下面，其实真的有很多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非常牛逼的这种独角兽也好，它真的上市之后也很有可能会出现类似的状况。
所以如果说啊，我现在 再过几年我就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个事儿，就是其实做火箭的年代其实某种程度上过去了，不是说没有火箭了，但火箭一定变少了，而且有出来越来越多的伪火箭、假火箭，对吧？
对。
那未来还是，我还是倾向于，因为我们屁股决定脑袋，我们是做投资的，我们就会觉得说，哎，老来幸福的这种靠专业能力的啊，就是做一个中国的奥美、中国的麦肯锡，对吧？中国的红杉，这种都是老来幸福，对吧？沈南鹏也五十多岁了，徐小平是一个六十岁的一个人了，对吧？他们都是投资界的大咖，对吧？这样的行业可能会越来越多，就不要再去想火箭了，就是还是要想说你怎么样可持续的把你的职业生涯不断的发光发热，不断的去延长你的生命周期，并且你是有积累的，这个积累会随着你的时间年龄啊会越来越多，这个积累，对吧？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这也是就是一个行业的大的背景嘛，因为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成熟了，我们来看一个是否是一个高速增长，我们看最简单一个指标，看 GDP 就可以了。那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下，那大概率我们未来十年的 GDP 会在五或六以下这么一个水准，然后相对来说能够有高速增长行业基本上都已经有人做过，那接下来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更稳定的一个平缓的一个增长趋势。那如果说你还想找火箭的话，就要考虑说一些哪些地方还有高增速，对吧？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想出海，对吧？去东南亚，去这个非洲，对吧？这些地方你可能还会有找到这种高增长的真火箭的地方。但是国内的话，大家就要想好，你之前加入这个公司创业的时候给你画了大笔，你得想一想它上市之后是否真的能兑现这一条。
你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张邦鑫，也就是好未来学而思这样的一个上市美股上市公司的这个老板叫张邦鑫，对吧？他在混沌大学讲课的时候去讲到的一个观点啊，就他会讲课的时候，他上来第一个问题是问大家，你对于你自己的公司，他的面对还是给这种做公司老板的人讲课嘛，所以他会说，你对你自己的公司的定位，如果三个里面只能选一个的话，你会怎么选？这三个是什么呢？做得好、做得大和做得久。
天哪的选择。
这句话在我的看完听完这个课之后一直被我记到现在，是因为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我觉得特别有启发，是因为这件事情它会首先它会涉及到我做投资，我做投资一定是要投，究竟是投一个做得好的、做得久了还做得大的。很多人是做得很大但没有做得很久， OFO 做大了但是他没有做得很久，对吧？有些人做得好但他是小而美，对吧？有些人做得又大又好，我觉得张邦鑫自己的好未来就是一个做得又大又好的公司，对吧？阿里巴巴当然也是，对吧？所以如果你可以去选择都有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对吧？你谁不想做马化腾啊，做的一个又大又好又久的公司的老板，对吧？但是如果说你会发现职业生涯它不是这样发展的，或者做公司也不一定是这样发展的，它有可能就是像互联网的 P8 一样，他让你做得很好，对吧？让你赚到不少钱，但是他不一定让你做得很久。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玩味的，就是有很多的场合当中你会发现，无论是创业做公司还是一个职业生涯的发展，都会需要在某个时候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要让自己做得好、做得久还是做得大。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你会选什么 Bro？
哈，可能好吧，就是我觉得对于我个人的这个人生哲学来讲，你说做一个特别大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好像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吸引力，我觉得。那如果我做得好的话，只要我能坚持下去应该也能做得久，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对对，当然我说这三个不是说这三个只能选一个哈，这只能选一个呢也当然不是说就是这么非黑即白的这么一个问题，当然是越多越好了这三个里面，但是这三个呢你会不可避免的在某些场合你会碰到你要做出这三个当中彼此之间的一个抉择。我也想法跟你差不多，我觉得做大可能是放最后的，对吧？做得好和做得久是最重要的。嗯，你做得好做得久之后最后再做大，而不是把做大变成一个排在第一名的这么一个条件。
对对，也是要加个这个 disclaimer 哈，就是这里有是行业有一些属性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选择并不代表你也应该，就是听众您在也应该做同样的选择，因为比如说在某些那种叫做赢家通吃的行业里面，那可能大比久和好都要重要的多，对吧？
没错啊，那 好像我们在节目刚刚分享到的一个像脸盟和 FaceU 的创始人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就把公司让今日头条去收购实现财务自由。那这个故事如果说你每天盯的和你关注的是这样的故事的话，其实你会对于刚刚的这个选择会有截然不同的一个想法和答案。但由于我们作为投资人其实这种故事也见过，但也知道这种故事不是常态，所以我们会越来越有这种敬畏感，就是说能做得好和做得久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然后也友情推荐啊，我也曾经在混沌大学讲过课，当然这个社会成就远远比不上张邦信哈，这个去大家去听一下推荐大家去听一下这个好未来的200亿美金的教育公司创始人哈张邦信在混沌大学上讲的课。其实它不是一个职业发展相关的课，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面对做公司的人那个课，但是这个课它对于我们自己去思考职业发展其实是也是非常有帮助，因为它本质上我们可以把每个人自己的职业生涯理解成做了一个自己的 startup 嘛，就这个 startup 就是你自己嘛，对吧，就本质上就是
你自己也是自己公司的老板
是的是的。其实在节目的这个最后啊，我也想再去呼应一下我们在上一次聊到职业发展相关的一个主题，其实是我们请张潇雨老师来我们节目去做客的那一期，而那一期在社交媒体上得到的反馈也是非常的好的哈，主要是张老师的个人魅力比较好哈。然后呢，那一期我们讲的主要是自由职业，对吧？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对。
那一期其实我们讨论的自由职业者这个事情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啊也是成为了一个非常多人想去追求或者说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趋势吧。那 Real 你觉得我们上次讨论的这个自由职业的趋势其实它会更像我们今天讨论的互联网大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少年得志比较倾向于这样的一个方向，还是更像是 to B 的这种老来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首先它肯定不是火箭，对吧？肯定它不是火箭那一类，对吧？
你自己很难的，对吧？除非你变成那个做直播叫什么李佳琦，对吧？
对，
就这种情况比较少嘛。但大部分来说，你还是得自己好好规划一下，你自己如果是自由职业者的话，你的这个收入来源啊，你的之后的一些成长，对吧？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追求？这我觉得可能还是更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类型。
是的，其实自由职业者呢，在聊完张老师那期项目之后，我们也在继续的反思这个事情啊。就自由职业者，他的一个风险就会在于说，哎，他最好能实现像我刚刚描述的那种麦肯锡和奥美这样的前辈给大家给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你是有积累的，你到了20年、30年的职业生涯中，你会越发展越好。自由职业者呢，也得做到那样的一个阶段，可能才是比较好的。但自由职业者呢，其实呢，他会比这种麦肯锡和奥美的人呢，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是因为你在麦肯锡、奥美工作，你永远可以依靠组织的光环，对吧？而且这个组织的光环呢，可能随着你的职业生涯的发展，你的经验，你的级别啊，其实你是跟这个组织的光环的这种紧密的联系程度是越来越紧的。就你基本上你是合伙人了之后啊，你就代表这个公司了，对吧？你就跟这个公司就紧密结合了，你的品牌就是这个公司的品牌，对吧？那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事情，是因为麦肯锡和奥美是非常有品牌的公司，你是很听上去社会地位很高。但你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呢，你怎么办？你靠你自己，你的品牌就是你自己的品牌，然后呢你自己要给自己做一个挣钱的闭环，而不是依靠于老板和公司给你资源。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偏自由职业者的人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为什么呢？如果你把自己的这个赚钱的闭环给画上了，相当于你就是老板的嘛，你赚多少钱都是你的。但麦肯锡赚多少钱那可都不是那个合伙人了，他可能只能分到个一小部分，对吧？但如果你给自己做了一个挣钱的闭环的话，我觉得是一个自己对自己负责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说白了，你作为 P8 去在阿里巴巴里面打工，其实你也是依靠阿里巴巴给你的资源，你能得到 P8 的这个170万的薪酬，还能去社会网络上去应去那个 发那个相亲帖什么之类的这种，对吧？那如果说你是靠自己赚到这个钱的话，那我觉得你比你靠，假设你能赚到同样的钱，100多万，对吧？也不多不少，这挺多的，这已经这个数字一年对一个人来说。但如果说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在阿里巴巴的 P8 赚到这个钱，一个是你自己做自由职业者，你是张老师，对吧？你给得到写稿，你赚到这个钱，哪一种状态你觉得更好呢，对吧？我自己是觉得可能靠自己的一个闭环的一个自己的能力来赚到这个钱可能会更加值得敬佩吧。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哈。
没错，就这个至少你可以就是可以很踏实的说这个是我靠自己挣的，不是靠着组织的光环吧。
那这件事情你觉得未来有这样的能力的人会是越来越多吗？
我觉得会，因为就是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开放嘛，然后有很多这种非传统的这种就业的方式出现，就是对我们来很多这个想做自由职业，不想比如说像我们都是不想在公司朝九晚五去上班的这么人，那就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选择。
自媒体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对吧？自媒体就是做这个方向的，实现这个自己挣钱自己花，然后呢不比阿里的 P8 少，对吧？如果说你做到一个自媒体想赚到阿里 P8 一样多的钱，100多万，对吧？就比较一下，其实可能是一个50万的大号，对吧？我理解可能这个不容易，但是肯定是有可能的，对吧？而且他不用承受说像这个阿里巴巴每天去给你说什么35岁把你清退这种压力，对吧？然后你要意识到你的读者和你的这个用户跟你可能是一直在一起的，对吧？那这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你的作为一个自己给自己做一个挣钱闭环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同样的收入的前提下，我认为你的状态会比阿里巴巴的 P8 要更好，但同时它的风险也更大，是因为你永远可以靠阿里巴巴来成为你下一份工作的跳板。但如果你是一个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的人，那你就是不稳定，对吧？或者说你就可能不一定每年都能赚到 P8 这个钱，对吧？就这种，
对，
都是
就你的抗风险系数是更差的。
是的，是的。但我跟 Real 的性格还是喜欢更偏到这个往自由这一侧，对吧？所以我现在在基金里面工作，那我也肯定未来的职业发展，或者就在基金，或者就是继续做投资，对吧？或者就是其他的选择也不会是大公司，就说白了肯定往大公司走肯定不是一个我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我觉得对 Real 来说可能更不是的， Real 应该是完全不想，可能想在一个公司里面都不想
就没
说大的
下公司干过。我们都应该都是没有想过要去做火箭的人。
你的火箭都不感兴趣是吧？
对，我没什么兴趣。对，自由比较重要一点我觉得。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最后啊，我就还是用今天推荐这本书啊里面的一句话可以来总结一下哈。就是这本书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叫《远见》，是这个美国奥美咨询的一个合伙人写的，是关于职业规划的一本书啊。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本书，它里面有一句话印象比较深，人生90%到95%的财富是在40岁以后获得的。这句话非常的耐人寻味啊。首先这句话它不一定是对的，它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它不一定是对的，因为它对于中国的互联网新贵而言这个很有可能不是对的，是因为他35岁就有可能被阿里巴巴清退了，那40岁怎么可能还能获得 90% 的财富呢，对吧？但就是因为这句话很有意思，但它也有对的成分。它对于什么人来说是对的呢？它对于在奥美工作20多年，从毕业就干到了合伙人的人来说就是对的，是因为对于这位作者而言，这位是一位老头子了，对吧？现在可能是一个60岁啊以后退休了，再给大家传递经验才写下来的这么一本书的一个人嘛，对吧？所以呢，他就会去告诫我们这种年轻人，就是说诶，你这个好好工作，积累好经验和资源，那你慢慢的你40岁以后才能够去赚到你人生中的 90% 的这个财富。所以呢，这句话的启示就是说它不一定是完全正确，但是呢它如果是一个可以被实现的状态的话呢，那是一个比较晚年幸福的状态，应该说是像张邦信说的做得久和做得好的这样的状态。
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本期节目由职人社赞助播出。如果你有关于职业发展规划、拓展行业视野的需求， 欢迎加入职人社，和其他一线互联网公司的同行一起深度交流。请查看本期节目的详情连接，获取加入职人社的二维码。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开设在知识星球的会员群组，加入的方式也在本期节目的详情连接里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